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来到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作为父母呢，需要跟孩子，特别是这个少年子女呢，保持良好的沟通。沟通顾名思义，即有效的交流。在一些家庭当中，可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畸形的沟通，父母呢在喋喋不休的唠叨，子女呢沉默中带着不屑。很显然，这根本不叫沟通。但有时候呢，我们会误以为有人听，有人说，这就叫沟通了。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其实是双方就某些事物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语言上的互动。也就是说呢，双方都会有自己说和自己听的时候。所以我们想想看，一个高谈阔论的父亲或母亲，面对一个只是低着头抠着手指心不在焉的孩子，怎么才能沟通起来呢？其实像那句俗语说左耳进右耳出，都不是特别的精准，我觉得压根就没进去。也就是说，对于孩子本身来说，如果父母找不对沟通的方式，他会主观的拒绝和父母沟通。今天我们就要谈到的是与少年子女沟通的三个宝贵的原则。第一点呢，就是把你的子女看作是正在长大成人的少男少女。萨拉博士说，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他是一个哲学家、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艺术家、诗人、评论家一体兼备的存在。他时而深具野心，时而踌躇不前，他又是道德的典范，他在理想和现实间感到矛盾，他自觉身体笨拙，又常常缺乏信心。所以少年人需要清楚明确的引导，而不是说教及批评。他需要父母的榜样作为指引，而不希望自己的意见遭受批评或被指责为愚蠢与叛逆。其实萨拉博士所说的通俗点来说呢，就是少年人的成长阶段里，因为不断地接收各种各样新鲜的信息，所以呢一直处于在分辨和模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设身处地地为他分析考量，而不是一指气使地对他的个人及生活评头论足。说实话，这一点李诺是很认同的，因为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呢，不仅是要面对学业上的压力，同时也要处理与同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就是懵懂的爱情观念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呢是影响着自己的心智的。当然了，我不否认父母的爱和用心，但坦白说，很多的东西因为处理不当或者沟通的方式态度不对，也直接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要么是形成了不正确的观念，要么是产生逆反心理，而且会持续一段的时间。总之呢，在这个特别的成长阶段，就能够经历到这种失败、灰心和挫折。记得前段时间我跟父亲聊天的时候，聊到教养子女这个话题啊，特别就讲到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就很正面地跟我父亲说，其实也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做父亲。当时我父亲还挺坦诚的，认同我所说的，因为他也谈到自从我进入社会之后，他对我的教导或者是能给我的帮助就越来越少了，我也没能够按照他为我预想的人生路线走下去。起初呢，他可能有一些挫败感，但后来呢，他也认同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一生的路要走，是别人决定不了的。而我在工作啊各个方面有了一些突破之后呢，他又进一步的感叹，真是有神带领你人生的方向。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做父母应该会很轻松，就是 我们认识到人是有限的，也会感觉到无奈，但是呢，神是无限的，是全知全能的。只要做父母的能够确认孩子能在神的带领中过一生，那父母必然也是满足的。那有关于少年子女沟通的三个宝贵原则之二，萨拉博士就说到，家庭休闲活动有助改善沟通。他接着说，可能你会说，假如有钱的话，这些活动挺不错，但我们根本就没钱添购这些活动器材。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休闲活动需要花费的是体力，至于购置器材的费用，可视乎你的家庭预算而定。世上有些事是你做不起的，但有些事如果你不做，代价可就大了。当年轻子女惹上麻烦时，我们的价值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以前没有时间帮孩子做一点事的父亲，现在可有时间上法庭，有时间找法官谈，并带孩子去接受辅导。以前没有钱买娱乐设备，但是现在可有钱向专业人员求助了。假如当初多花一点时间和那不能省的钱，这些事都不会发生。你不必追求一流的东西，但可以利用现有的东西去获得一流的乐趣。那在这一点上呢，李诺也来说说自己的体会吧。有些朋友可能也知道，就是李诺小的时候呢发生过一次的意外，住了一段时间医院。住院期间呢，父母两班倒来陪我照顾我。说实话呢，那是我自小感受到最浓的亲情。因为平时虽然我是跟在父母的身边，但是呢他们是忙于做生意，实际上单独跟我相处，或者说以陪伴为目的的相处是比较少的。而那次意外除了我自己经历一些痛苦呢，其实也是花了父母大部分的积蓄。那有一次我就问父亲说，如果我不出事，是不是我想买什么就会给我买什么？因为李诺小时候家教相对比较严格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穷养儿的那种观念哈，就是基本上父母供应了我日常的需要之后了，不会额外给我添置其他就是他们认为不相干的东西的。那结果那个时候父亲的回答是什么呢？就说一定会买。不过呢，世上没有后悔药吃的，我和父亲都不能重新再来过，所以我的提问是无效的。只是从父亲的回答当中，我是真切地体会到他在之前说的那句话，就是不是怕花多少钱，最重要的是不想让孩子受苦。你看，明明我们都有爱的，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爱。所以说，作为父母的，还是真的要趁着有机会，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心思去陪伴孩子。这个真是跟孩子沟通的一个宝贵的原则。萨拉博士说到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全家人一起祈祷。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同娱乐和祈祷的家庭才不会分离。今天许多年轻人深受悲观主义的影响，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更认为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及时行乐。萨拉博士说，信仰神可以扫清悲观主义和宿命者的论调，祈祷是赋予生命意义和目的的关键，可以将家庭奇妙地连接在一起。相信神及神的保守可以使人对生活完全改观。事实上，性滥交、吸毒、反抗甚至暴力等问题，根本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因缺乏人生意义而带来的副产品罢了。就萨拉博士的分享，李诺实在要说，不要小看神，不要轻看信仰的力量。当我们全然仰赖神的时候呢，神的手就会一路的引导我们。而且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就是父母认识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情。有时候父母越是把自己的能力看得过高，要掌控孩子的人生，其实越容易失去孩子的信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在这三个宝贵的原则当中呢，父母本身就是带着学习的态度跟孩子一起成长的。当然了，我们不只是说要讲这几个原则而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也需要去营造一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是按照一些既定的模式去完成某些的任务而已，而是说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们实际的家庭生活当中， 有关这个方面呢，萨拉博士也说了，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饱受感官刺激的时代，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眼见耳闻的不是要买这种牌子的牙膏，就是要买那种牌子的除臭剂。当我们购物的时候呢，这些大众传播媒体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的。其实我们在家中也是一样的。萨拉博士说，虽然我的祖母已经回天家了，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家中所挂的圣经金句。其中一副有折痕并已发黑了的金句最少也有50年了，但那上面的真理却在我心里永不磨灭。那段经文是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然，信仰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深植于内心，活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除非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人，有时候也很难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信仰状态究竟如何。但是我们一定也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就是一个有形的见证。萨拉博士就提议，不妨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家，看看家中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人看见神的同在，看见基督是复活的救主，看见你相信祷告的力量，并且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虽然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灵和生命的真实光景，而不是挂在墙上的信息，但我也认为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可以使子女从小就看见父母与神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环境中健康的成长。家里的物质环境与人际关系的气氛同样是构成父母与子女间有良好沟通的重要条件。萨拉博士讲到这个部分呢，就让我想到了之前看到过一个小的笑话，就说什么呢，就说到了礼拜天了，然后妈妈呢要带着孩子去教会了，然后呢这家的小孩子呢就突然跑到爸爸的面前，然后对爸爸说，爸爸什么时候我才可以长大呀？然后爸爸放下手中的报纸，然后就问孩子，你为什么要长大呢？然后这个小孩子支支吾吾地说，等我长大了是不是也可以像爸爸一样坐在家里看报纸而不用去教会了呢？当然我们知道有些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现实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去面对的，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要意识到，作为父母你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特别是在信仰上面的问题，有时候呢，如果子女都不能清晰地从你的身上看到那个信仰的力量的话呢，你想要让孩子从小好像走在一个完全不会出问题的状况下几乎是很难的，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父母已经没有在一个标准里面，没有在一个规范里面，他也会认为自己不需要在这个规范里，甚至他想要尽早地摆脱被父母约束的状态里。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甚至再大一些脱离了父母之后呢，他们就会变得好像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真的要意识到，父母跟孩子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沟通的前提还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父母怎么样在孩子面前成为一个榜样，怎么样去影响孩子的成长。那有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讨论到的，不知道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可以来信到主义的汉语拼音@良友.net，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义。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